那在这一部分的话，我们会看一些肯定的类型、肯定的对象、基本的方法和肯定的层次。那么这些方面的话，就是我们能够去了解这个方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角度。那么在这个里边的话，是想要有一个基本的介绍，就是对肯定的话有更多的一个认识和了解。那么这种了解的话，就让我们在应用的时候会更加的清楚该怎么样去做。那么，一个方式的话，有言语的肯定，有行为的肯定。根据他的肯定的目标的话，也会有一些成就的肯定啊、过程啊、个人或者是中性反馈等等的信息的一个方面。这个我们前面在讲这个肯定的目标的时候已经提到了一些，所以我们不会再重复了。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言语的肯定的话呢，它是通过我们讲话这种言语的表达来做一个相应的一种肯定。我们刚刚看 video 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前面已经会有一些例子，就是我同意你的什么样的东西，你什么方面的东西是对的，你这样子做是适应你的这个环境应该做的东西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表达的话，都是可以的。当然，我现在在这里面举的这几个例子的话呢，大家也不需要把它当成一个，就是讲，这个是李信群讲的这个例子，我就是要反复的去用，就不是我的原意了。我的原意是希望大家在我们了解到前面我们肯定的方方面面和这是能够帮助对方健康成长的这一个部分，我们能够有越具体越好的一种表达。我同意你什么，你什么东西是对的，你做了哪一些东西，做的哪些方式是值得欣赏的，这些方面的话，我们有更具体的一些表达的话，这种言语肯定的效率会更好。比方说，我们刚刚看的这个 video 当中，当那一个太太在投诉，就是讲我不是要被修理的对象，我不需要别人来 fix 我，然后这个治疗师的话也是会马上给他一个回应的，所以这些的话都能够看得到一个及时的言语的肯定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当然，同样的有一些简单的发音啊，一些短语啊，或者是我们重复对方所讲的一些关键词，那么这个都是一些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我在这里面，我再推荐一下我整理的有一本书，就是《亲爱的，我要这样帮助你心理咨询技巧训练》的话呢，当中会对这一些技巧，包括我们后面讲的肯定的层次的不同的技巧的话呢，都会有相对比较系统一点的介绍。那么行为的肯定的话，也是我们通过我们的表情、动作、姿态等等的来做一个表达。我们给对方一个东西，拍对方的肩膀或者是一个拥抱，那么都是可以。那么我们后面说的这几个通常用于肯定的行为的话，是更适合我们在跟对方面谈的时候的一种自己一种姿态的留意。那么我们要是学习有效的倾听技巧的话，我们对这些都是非常熟悉的了。那么我只是这个在这些技巧当中载入了那么几点出来，就是我们在跟对方交流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之间没有大的东西的间隔，就是我们不是在一个大桌子相隔着你的那一边，我在这一边，而是我们中间没有这种大的一种障碍物，彼此能够看得到彼此的表情动作的一种状态，而我们的身体的话呢，有一点点的前倾，这种前倾的话，让对方会有一个信息的感受，信息的感受就是你在关注我，在对我有兴趣，在集中注意力在我的身上，然后我们有这个自然的眼神的接触，在对方的陈述的过程的当中，我们可以不时的去点头，然后传递出我们在倾听，我们在注意对方。假如我们做相反的动作，我们的身体是后倾的，我们不跟对方保持自然的眼神接触，我们对对方的陈述没有一个反应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有可能 失去了这一次交流的机会，因为对方会解读我们的肢体的这个语言的话，是觉得我们对他所讲的东西没有兴趣。那么肯定的对象的方面的话呢，这个也是有很多的要陈述的内容，我在这里面也是非常简单的来说明一下我们要肯定的东西。当然是有个体的一些肯定的方面的话，我们前面有一些陈述，这里面讲的一些家庭的、团队的，或者是对自己的一个肯定的方面的。那么对于家庭肯定的这个，我们主要来看一下这些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当我们在家庭的当中有更多的肯定的表述的时候，家庭成员之间有更少的负面情绪，就是有更少的沮丧啊，更少的这些不开心的情绪的出现，然后跟家庭成员之间的这个沟通的话呢，也会更多，而且是更加的深入，不会只是讲一下天气交通，而是可能谈论更多自己的感受、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认识和这是自己遇到的困难、障碍等等。那么家庭成员之间的表达的话呢，也会更好，大家在这个家庭的氛围的当中有更轻松的一种状态，而不是一种紧张、感觉到不自由、感觉到受到捆锁一样的这种感受。那么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络也会增加，当然相互之间的认识和了解也会增加，父母亲对孩子的了解会增加，孩子对父母亲的了解也会有更多的一些增加。同时在这个里边的话呢，会建立起一个健康的家庭氛围，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我们建立亲密关系的一个我们和保持自己的自主独立性的一个我，这个之间的话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健康的平衡，所以这个是在家庭的方面。那么对于团队的方面的话，我们在讲社区关怀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提到过一点。那么我们要去做教会光顾的时候，我们来光顾一个团队、光顾一个群体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发挥它更好的一些团队的作用？那么它对于一个团队的肯定，而不仅仅只是对团队当中某一部分的肯定的时期，我们可以产生出更好的一些效果出来。那么他们的这个团队之间的积极互动会增加，面临困难的时期，这种退缩的话会减少。他们知道我们之间有能力往前面走，所以在这个对于提高大家都来关注一个事情的一个方面的话呢，会有更多的方方面面的一些表现，而不仅仅只是考虑问题的某一点。考虑问题的某一点，有的时候我们一句俗话，有的人说是钻牛角尖的这种状态会容易出现，而在一个团队的当中的话，会在肯定的时候会比较容易从这种困惑当中走出来的。那么解决问题和相互的关爱，这当然在团队的当中会有更多的体现。在一个团队的当中，大家有更多的信任，有更多的关系的建立的话，那么对于遇到困难、遇到人际的紧张，也处理问题的能力也会是在增加，能够去更好的有彼此之间的相互扶持的表现。所以在这个当中，每一个成员会有更好的、更感觉到舒适和自由的一个状态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因为他不会去担心或者是害怕自己来表达自己的时候，马上就会受到一个冲击或者是受到打击。要是那样的一个感受的话，那么他就没有办法去表达自己来的。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话，更多的去看到一个肯定团队的过程的当中的话，会建立起更好的个人支持的一个社会网络。在这样的一个相互支持的过程的当中，又实现了更好的一个、更多一些的相互之间的肯定。所以这样的话，容易进入一个建立健康的一个团队的一个良性的循环。那么自我肯定的话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前面也提到过，我们在光顾其他人的过程的当中，实际上也是在建立我们自己。但是我们还是要学习更多的自我的肯定，这个不仅仅是我们自己，也是我们帮助的对象，我们帮助他们来更好的建立自己，这也是让他从困境当中走出来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所以能够有时间积极的来倾听自己，留意自己的想法、感受和行为。这也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我们帮助对方的时候，希望可以帮助到对方能够对自我有更好的一个自我探索，那么他对自己的认识就会更加的全面和深入。有的时候我们会忽略一些东西，比方说一个年轻人他可能谈恋爱失败了，那么他会感受到天昏地暗，感受到没有人生的出路，但是他从自己租的地方可以搬回到父母亲的家里面来住，父母亲也可以给他一些帮助的事情，但是他关注不到这一些。而我们在关顾的过程的当中，我们能够去帮助他认识到这一段感情的终止对他的打击，我们肯定他在这个过程的当中的一些负面情绪体验，但是我们同时去肯定得到在他的身边仍然会有很多积极的力量的时候，看到父母亲对他的关爱，看到团契人对他的关爱的时候，那么他会有更多的清楚明白自己不是在一个绝望的当中，仍然会有很多积极的东西在自己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在肯定自己的过程的当中，也是在接受自己的情绪，我的情绪我能够去接受，我能够去探寻，我能够去更细致的去理清楚什么事情发生，我感受到什么样的信息，我对这些信息的解读是什么，我这样的一种解读的方式让我产生了目前的这种感受，而我对这种解读是有不有一些偏会的地方，或者是有一些不全面的地方，那么我的自我肯定的过程的当中，我会留给自己更多自我探索的一个时间，那么我就可以对一个事情有更全面的一个认知。往往是我对他有一个健康的更全面的一个认知的时候，我的情绪也就得到了调整，我就不需要有一个激烈的情绪的一个状态的出现。无论是我自己感觉到开心的情绪，还是我自己感觉到的负面情绪的话，它都是有意义的。那么哪怕是我有一个重大的损失，我处于悲伤的时期，我也清楚我现在悲伤的情绪是对我这个损失的一种哀悼，我可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去体验这种哀伤，我去体验这种损失对我的打击，但是我也明白这种打击对我整个生命的影响的程度，对我影响的方面，我可以怎么样更好的去应对。所以这些的话都是在肯定当中可以去实现的。而在我们前面介绍的这个辩证行为治疗当中的话，这个方面也会专门的有一个技巧，叫做 FAST 的技巧。这个技巧的话也是在建立自尊，能够公平的对待自己，不过度的去道歉，能够维护自己和忠于自己的价值观的一个体现。所以这也是 DBT 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巧。那么后面我们会非常简单的来说明一下肯定的基本方法。我在这一张幻灯片上面列出来了有几个基本的句式，就是我知道你什么，我能够看到你什么，我听到你什么，我察觉到你什么，当然你什么什么。所以这些的话都是肯定的一些基本的句式。当然从我们前面的例子和 video 我们也清楚，我们要表达肯定的话，实际上的方式方法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这里面只不过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提醒。而我们假如是理解对方的一个话语，我们只是想肯定一部分，或者是我对他的一个理解，我自己也还是觉得没有完全理解，或者是有一定困惑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我要停止肯定，而是我们可以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的感受。我只是理解到对方的一部分的陈述的话，我就只是告诉他我理解到了你的哪一些方面，但是好像你的表述的话有更多的一些内容，不过我到现在的话我还没有完全能够理解到你的这一些表述，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更多一点点，帮助我可以更好的理解到你。就是我们这样的一种客观的诚实的来面对我们自己和 把我们自己的理解诚实的去告诉对方的时候，对方并不是会认为啊，我已经跟你说了，你不理解，你没有那个，反而他会感受得到我们是真诚的，我们是诚实的，我们是愿意去了解他的，我们是尊重他的。所以这样的一些信息，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都是直接的去表述出来了。有的时候我们认为心理治疗会是一个很魔幻的东西，事实上并不是。我们在前面的 video 当中也是看到，在这里面的表述，你们自己以后在这个教会光顾的当中也可以去体会。假如我们可以的话，你能够看得到，好像是变魔术一样的。比方说，我们要去关心一个青少年，他会在一个非常沮丧的一种情绪的当中，甚至会很不愿意理睬其他人的时候，我们去告诉他，我们看到你的表情状态，看到你这几天很少说话的声音也很低沉，很少跟人交流，跟你以前，好像有很大的不一样的是，我会感觉得到你，现在在体验一些什么样的情绪，会有怎么样的一种沮丧，然后你可以告诉我更多一点点，你现在有一些什么困惑吧？那么你可以看得到，我们好像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表述，就能够是有一片钥匙一样的，把对方的一个心门可以打开。所以这一些的话呢，是一些基本的方式方法。那么我们在以后的自己的一个练习的当中，我们去学习应用和观察，当然是以更灵活的一些表达的方式方法。那么这里面的话呢，我会举两个例子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一下。就是假如一个患者跟你说：“我知道我只是一个糟糕透顶的一个人。”那么我们可能回应对方就：“我知道你经常对自己进行评判，就是这种我知道的这种开始。”而我们在这一个方式上面的话，我们也给他一个假设，或者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自己的一个提醒，就是你假如可以不评判自己的时候，你可以再来把刚刚要表达的意思重新说一遍嘛。假如我们这样子跟对方讲的时候，对方就会在想：咦，我好像是在自己对自己有一个不太好的一个自我评估。那么我是要是客观一点讲，我面临到这种场景的时候，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他后面的表达的话，就会大大的降低自己的一种自我批评。另外一个例子是，就讲有一个人，他会说他的母亲去世了，他一直是很悲伤的一个状态，总是在一个哭泣。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给对方肯定的时候，可以去讲，你失去了母亲的话是难过，是一个这种反应是能够接纳的，然后哪怕是你有悲伤的时间更长一些的话，这也是一个没有问题的。如果你需要的话呢，可以继续的去哭一段时间，或者是说你在这一个悲伤的过程的当中，你对自己的情绪感受，对失去母亲的这种重大的损失的话，你可以有更多的一些认识。那么这种肯定的表述和假如我们否定对方的一个情绪感受的话，那么在对方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表现。后面有一个部分的话呢，是在介绍一下肯定的层次。那么我在这里边是用这样的一个层次的表述，你们可能在有关肯定的其他的书籍上面看的话呢，他们就会把这一些就当成是肯定的技巧和方法。我们在这个里边可以清楚的去看到这一层一层的表达的。那么从一个传统的肯定的层次上面来讲的话，绝大多数的人都只是讲下面的这六个层次，而上面的两个层次的话，是我在另外一个学者的表述当中看到，那么我把它加上去了。我等会会把这一个不同的层次的话呢，有一个分别的一个介绍。那么我现在在这里面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大家来熟悉一下这些名字。当然，不同的学者对它的解读的话呢，有一些 差异。有一些人会非常严格的去执行这个层次，认为高一个层次的话是一个更难一点的表述，但是另外一些学者会认为除了第一个层次之外，其他的层次都是可以相互并存、相互影响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完全拘泥在这一个层次的当中。我们在帮助一个对象的时期，我们感受得到此时此刻我要表达哪一个方面对他的帮助是最大化的一个效果的时候，那么我就选择哪一个方式就可以。所以有的是严格的来执行这一个过程，有的是比较灵活一点。所以我会把两个观点都介绍给大家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在学习和应用的时期一个权衡。那么第一个层次的话是参与和积极的倾听。我在这里面所讲的参与，对于我们教会关顾来讲，就是我参与到关顾的活动当中，我无论是跟对方一个面对面的一个交流也好，还是在一个活动当中去服务这个群体也好，那么我就是需要去，我自己当然是我参与这个事份，我是期待我投入到这个活动当中去，但是我们在这个里边要有一个新的概念，这个概念的话呢，就还是在同理心的角度，就是说我在做这一个表达了，那么在对方的立场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去感受得到我是投入到这个活动当中来了。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这个行为肯定的当中提到的那几个技巧，也是我先就说明了一下，这是有效倾听的一些基本技巧当中的一个部分。那么我自己认为我的注意力都在他的身上，我都是在关心着他，但是对方的感受可能恰恰相反，因为我可能做的姿势是往对方身体的位置相反的方向来靠我的身体。或者是我跟他没有一个眼神的接触，或者是我在跟对方交谈的过程的当中的话，有手机啊或者是什么的一个干扰之后，我就会有更多的一些其他的超出这一次关顾之外的一些行为和动作的一个更长一些时间。那么这样的一些姿态和动作的话，就会给对方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你对我的关顾并不是全身心的，你只是给了我一点点的或者是一部分的注意力。或者是说我们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父母亲跟孩子这个方面的话是一个更好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当孩子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仍然在打电脑，然后他要是停住话不讲的话，我们就跟他说你讲一点我在听，但是对方看到我们还是盯着电脑的话，他仍然是没有办法说出口的。而在对方没有办法说出口的时候，我们反而去骂他一句，我要你讲你为什么不讲，那你看得到我们这一种的话呢，就会让相互之间的交流就是出现了一些重大的一些障碍。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做肯定的时期最基本的一个基础。那么上面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技巧方法，包括第二层的是一个精确的反应。那么这个反应的话呢，我们等会做更多的一点点的介绍。当然在我说的那个心理技巧的训练那个书的当中的话，这一个部分就已经有三个章节，有内容的个重述，有总结，有情绪反应的不同的方式方法。第三个层次的话是非言语表露的一些情绪和想法，就是对方的表情、动作、语音、语调，甚至包括他清洁卫生状态、他的衣着的状态等等的这些非言语的信息，表露了他的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和情绪，那么我们给他一些相应的肯定。那么第四个层次是他的行为和经历的一些原因，这个也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逻辑的一些关联性，他产生的情绪有这些行为，这些行为的原因会是什么。然后第五个层次是此时此刻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肯定事实的。第六个层次是真实平等尊重的一种表述，能够更好的去肯定对方的这一些感受的表述。然后第七层次的话是对于他产生这些负面情绪的一个易感性的状态的话有相应的肯定。那么第八个层次是我们能够有实际的一些行动来进行功能性 情肯定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是我们先在这一个不同的层次上面的话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那么这个上面的所有的这些技巧的话，我的那个心理咨询技巧训练上面都有一个说明。我们后面会把这一个肯定的层次的话呢，分别做一个介绍。但是我们也非常抱歉的说，因为时间的关系的话，我们不可能把这些技巧都能够提到。但是我们期待给一个简单的例子，让大家有一点点的这个体会。这个是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的话呢，我们把这些方方面面都提出来的话呢，是希望大家以后在学习相关的内容的时候，你可以提醒一下自己，这个是跟肯定相关联的，那么我可以把它学习这个技巧的时候跟肯定把它关联起来。那么第一个层次的肯定，这个参与和倾听的话呢，实际上我前面已经提到了我们尤其是对于一个做光顾时间不太久的人来讲的话，就还是我刚刚提醒的那一句话，就是我们不要注重在我自己的一个行为表现上面，我要更多的去体会和感受对方的反应。我感受对方他是更乐意的，更多的想要跟我进行分享，还是在跟我的谈论的过程的当中，我逐渐去看到他的一个话越来越少，越来越不想谈话。要是在这一个反应的当中，我也去提醒我自己的行为方式是不是没有把我希望倾听对方的这种意图很好的传递出去。我们常见的是，我们先也举了一个例子，我一个眼睛在看电脑或者是看电视，然后我只是给他一点点的这种注意力的话，那么他肯定是觉得我们没有关注他，要我们跟他没有一个自然的眼神接触，或者是我听到他讲话以后，我自己处于一个非常紧张不安的一种状态，那么这一些的话不会是一个终止对方陈述的一个信息。而更多的在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比较容易让对方关门的时候，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自己的内心特别的去强调，我要在怎么样一个很短的时间只为把这个福音的信息怎么样更好的让对方去接受。而我们的这种迫切的心理的话，会阻碍我们倾听。就是我们在这个交往的过程的当中，我们在强调我自己怎么样去表达我自己，而没有真正的去倾听对方在说什么。也就好像我们在说一个教授他要去教小学生的话，他可能教不好的，更多的大道理更多的理论的话，他是没有办法深入到一个孩子的那个心里面去的。对于一个他对于福音的认识不是那么多的事情，我们跟他去谈论永生，谈论复活，可能那么多的一些强调的时期，那么对方会感觉得到跟我们不在一个层面的交流，所以这会阻碍到我们传递出来的信息。就是我们本来想要去传递我在听对方的诉说，但是实际上我传递出去的信息跟这个信息的话跟这个意图的话呢，可能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留意到的。那么第二个层次的话是精确的反应的话呢，这个是事实上这是一个大的方面。我说了，我在我的那个书里面这个是有三个章节的内容，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精确反映到有它的内容，就是这个内容就是他讲的话语当中这些词汇代表的意思。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习这个情绪的反应，就是对方现在感受到的情绪是什么，我们要给他一个充分的一种肯定。那么在我这个抄录下来的这个例子当中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假如是说，听起来你好像在说你感到沮丧，因为你认为你的同事想要挑战你，是不是？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在感受到对方有这种沮丧的情绪，我们来反映对方的情绪。这我再说一个解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反应实际上是把我们自己当成是一面镜子，让对方在我们的这面镜子的当中去看到他自己的情绪，看到他自己表述的话语的意义，看到他自己 所表述的东西对他自己的重要性在哪些地方，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里面说的反应的一个意义的存在。而我们假如是一种无效表达的时候，就讲那不可能是真的，也许你是太敏感了。假如我们这样的一种表述的话，对方肯定会知道我们没有理解他，或者是我们理解到了他，但是我们的主观愿望是不接纳他。那么当他会觉得我们不接纳他的时候，那他肯定是不愿意跟我们分享更多的事情了的。那么一个非言语的表达的话，是我们要去涉及到沟通交流的任何一个内容的学习。我相信大家都非常非常清楚，有一种表述，这种表述的话呢，是看到就是言语的信息只是沟通交流信息当中很少很少的一个比例。有些学者说它只有 7%， 有些学者可能高一点说它30%几的都有。那么大多数的是在根据那么60年代的一些研究都看到，言语交流的信息 7%， 有非言语表达的信息，动作的这些表情、语音、语调等等的这些非言语信息表达的信息的话，是占了更大多数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在跟对方的交流的当中，我们要充分的去留意我们自己和对方的非言语的信息状态。我们要在对方的非言语信息当中去感受到他的情绪体验和想法。有的时候我不举例子，就是举我们刚刚已经看到 video 的例子，大家可能有更直观的一个印象，就是我们看到那一对夫妻，尤其是在 video 解除的那一个瞬间，那个丈夫他所表达的一种拒绝的心态，他一种崩溃的表情，他就是就看得到，在这一个夫妻之间的关系，我一直在听到对方说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最后面的质问是，你还需要我为这个关系来付出吗？因为他是会觉得我自己已经为这个关系付出了我所有的，而他的这些在言语的表达上面已经出现了，有很多的时候会是在非言语的行为的当中来体现。我自己有一个很，就是最近就会有一个例子的体现，就是当我在陈述她跟她丈夫的关系的过程的当中，我看到她的一双手会搓得越来越厉害，抓拳都抓得越来越厉害。那么我看到了这个信息之后，我知道她会有一些感触，所以我停下来，我不再做其他的表达，我就是告诉她，我们在谈论这个话题，我这样去说的时候，我看到你双手会再掐得更厉害，然后手的拳头握得更紧，我见你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或者是你此时此刻你的感受会是什么样。那么他就会充分的去表达出来，他讲我已经付出了怎么怎么怎么，而在这个里边的话，还要我有任何的多的付出的话，那已经不是我的愿望所行。所以这样的话呢，他把他内心的感受就可以跟我们有更多的一些分享，而我们在这些非言语的一些表述的当中的话，去发现他的一些情绪体验和他的一些想法，那么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要特别的去留意的。这里面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他你会没有得到你想要的工作的话，我猜你会是很失望的，或者是我们可以留意到我们五官感觉感受到的信息，对方说话的语调啊，说话的语气等等，我们可以增加一点这方面的事实的陈述，然后再去说，我猜你一定是很失望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会感受得到我们对他的理解会更多，会更愿意来跟我们分享。那么第四个方面的话是肯定行为他们背后的这些原因。这个里边的话，我们更需要的去关注一个人的成长史，或者是一个人的生物学方面的内容，因为这些东西的话是我们不能改变的东西，而它对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影响。而我们在这个方面有更多的一些肯定的时期，他们会跟我们有更多的好感和跟我们有更多的分享。那么我们在这里面举的一个例子就是，当任何一段关系都不成功的时候，会让人很失望，因为你前面有一次的分手的话，你会有很难过很难过，那么这一段关系的结束的话呢，你现在表现出来的有这么样的一种悲伤的话，也是有道理的。所以能够看到，就是现在他的 这个什么事情发生，他有什么样的情感体验，这个人体验后面的机制和原因是什么，在这个肯定的当中的话，都做了一些探索。而这种探讨的话，也会让这个个人去认识到，哦，我不仅仅是这一次的悲伤，这一种强烈的负面情绪感受是我的一种非常容易出现的一种表现状态。那么他在自我的探索、自我认识上面就会进了一步。假如我们说你只约会了跟这个人，你只约会了几次，所以你为什么有那么不高兴？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否定了对方的一些感受和体验。那么第五个层次的话是肯定此时此刻的事实，所以就是对于客观的事实是需要去肯定的。那么你丢了工作会感受到沮丧，这个是一个丢了工作，这是确定的一个事实。你现在感受到这个情绪的一个沮丧的话，也是一种事实。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给对方的一种肯定，哪怕是对方真正的以前对他这一份工作有个抱怨，就讲这个工作并不是怎么好啊，不是自己什么兴趣啊。假如哪怕是他有这个抱怨，他现在失去这份工作有沮丧的这个感受的话，我们仍然是需要肯定的，而不是去根据他以前偶尔有一些抱怨来不认同他目前的这种情绪体验。肯定的过程当中去强调这个真实性，表达真诚、平等和尊重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一个人不被尊重、不受到平等对待，常常是引起他高度的精神紧张、高度的心理压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而我们在跟对方的谈话当中，我们的真诚、我们对他的兴趣，哪怕是我对他某一个部分的不感兴趣，我也可以很尊重的去告诉对方，谈论这一个话题的事情，我可能理解的不够，我在这个方面的经验不足，或者是说我们目前你前面提出来的一个主题，我们需要解决的话，还需要更多的时间，而这一个时间在今天的话没有办法实现你谈论另外一个话题，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回到前面那个话题来做更深入一点的探讨？所以，我们对后面的这个不感兴趣，我也可以真诚的、尊重性的提出来，来告诉对方。这样的话，对方会感受得到我们在平等对待，在尊重他。所以，像支持的话，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清楚明白的一种表述，哪怕我们看到对方对我们的一种不接受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很清晰的去表达出来。所以在这个里边的话，我们去真诚的一种表达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治疗手段。而这也是我们作为心理治疗师的时候，我们这个专业的一种需求。经常他会讲，你怎么样来利用你自己在心理治疗的当中，而这样一种帮我自己的作为一个真诚的样本的话，就是实现心理治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那么对于情感、情绪易感性的方面的话呢，也是我们去要学习肯定的。我们可以通过自我揭露的方式，就是我有类似相同的经历的时候，我可以去匹配对方所表达的情绪体验。当然，我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经历的时候，我也可以去根据理论也好，根据我理解的经验也好，我传递出去，去告诉对方，在这样的场景，在这样的挑战下面，有这样的一种情感的体验，有这样的一个短时间的情绪失调状态的话，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这个是给予对方的一个充分的一个肯定。另外，在这一个层次，是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实际行动的提供相应的帮助，或者是一些关心的一些表达。那么，在今天我们给大家看的 video 当中，至少第二个 video 和第三个 video 当中，你们可以看到治疗师的话，他有可能会 给那个辅导对象有一个抚摸的动作，或者是有更多的肢体的接触。当然，在这里面我们要提醒大家小心使用，因为毕竟我们有性别的差异，有年龄的差异，有更多的文化的差异。我们在使用一些抚摸的动作的时候，有肢体接触的时候的话呢，一定要有小心的态度。所以这个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提醒。那么这是我们在讲这个方法技巧的时期的话呢，我们简单的提到了这一些方方面面。